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很高兴早上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分享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啊，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都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早上我们在这里赞美敬拜歌颂你，愿你裂天而降，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感动我们的心。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奔这条天路，也讨主的喜悦。主啊，早上愿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主啊，孩子所能分享的何等有限，但是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你必定能够引导，能够带领，能够使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得到喂养。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早上想要接着雅各书第三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雅各书我前几次有讲到雅各书是雅各所写的。雅各是耶稣的亲弟弟。当耶稣在地上到处的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雅各当时还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他显现之后，他的生命全然的改变。那他到最后甚至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他为主而殉道。那雅各写雅各书，主要是要给当时这一些散居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离开了一个逼迫最严重的耶路撒冷，他们散居到各地，可是他们所到的地方所面临到的逼迫并没有减轻。那雅各写雅各书就是要激励他们，要勉励他们，让他们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有盼望，仍然能够有喜乐。雅各所写的这一些对我们的生活都相当有鼓励，而且让我们生命中得到帮助。比如说雅各讲到，我们听道要行道，如果听道不行道，就好像我们来到镜子面前，到镜子面前我们是要整衣冠，看我们有什么地方不整齐的，有脏的。但是如果我们听道之后不行道，就好像来到镜子面前，然后随后就离开了，这个镜子对他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任何的帮助。那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段经文是讲到我们所说的话语，所以我的题目是我们的话语。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这个礼物呢，可能平常我们都不太以为意。神赐给我们这个特别的礼物就是话语。这个话语让我们表达我们对人的关心，我们对人的爱，然后也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意见。每一天从我们下床之后到我们睡前，我们中间讲了许许多多的话。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从早上起床到睡觉之前，你都讲了哪一些的话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印象？到底讲了哪一些的话，讲了多少的话？那根据下一章，根据这个加州大学医学院有一位教授这位心理教授他做的研究这一位教授他的名字叫 Luan。 这个 Luan 根据他的统计，根据他的研究，他说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猜一下？他说男士，根据他的统计，男士每一天大概说多少的 words 你们弟兄姐妹要不要猜一下大概多少个 words？OK， 有一次我问一位姐妹，她说她的先生一天只说三句话。 那我想这是个很特别的啊例子。这个根据这个 Luan 教授他所研究的，下一个，男士每一天大概说7000个 words 啊，7000个 words。弟兄姐妹，那女士呢？我们猜一下大概多少个 words？ OK， 好啊，有人啊相当接近了。好，下一个，女士大概讲了20000个 words。所以姐妹所讲的话，每一天大概比弟兄差不多3倍左右。所以啊，弟兄们，若是你回到家里面，你觉得无话可说了，好，你可以想象你太太还有很多话要说，好，所以希望啊，根据这个统计能够帮助你，好，能够有一点的耐心。那从早上起床到睡前，我们都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们所说的话重要吗？重要吗？神怎么看我们所说的话？下一章啊，在箴言书里面啊，第6章，这里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弟兄姐妹，这7样里面，你们看其中有几样跟我们所说的话语是有相关的？弟兄姐妹，高傲的眼，这个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骄傲，流无辜人的血，杀人，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7样，跟我们熟，跟我们的口所说的有3样是不讨神，是神所看重的，就是第2个，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如果我们稍微除一下，3除以7，大概 42.8%， 将近 50%，也就是神非常看重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每天早上我们从早上起床到睡前讲了许许多多的话，神是非常看重的。那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啊，有看到一份啊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讲到在2008年在美国啊洛杉矶，在加州的洛杉矶啊，是针对学生品格，针对高中生，大概将近有30000个学生啊，从100个高中来抽样调查，发现啊几件事情，就是在这30000名的学生当中，有64%的学生说他们承认，在2007年的时候，在前一年，他们曾经作弊，64%。有30%的学生他们说曾经从商店偷过东西，有42%的学生说为了省钱他们会撒谎。那再来，我讲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们一些做父母亲的很担心的，包括我自己，他说有83%的这些高中生，他们为了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他们会向父母亲撒谎。弟兄姐妹，有83%。那当我想到这些学生，他们从小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些的学生其实还没有经过社会的污染，没有经过这个大染缸的污染，但是有83%的学生他们会向父母亲说谎。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然后这些高中生啊，说到他说有93%的高中生表示对于自己的道德跟品格满意，有77%的学生说我比大部分的人来得好。弟兄姐妹，说话重要吗？说话非常重要。那早上啊，想借着雅各书啊这一段话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啊，下一章我有一个女儿啊，她现在啊在 junior high 啊，我有一次就问到她说啊，你有没有读过这一句话？这句话是说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中间还有押韵，讲到的就是棍子还有石头怎么样，可能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下一句，但是 words， 我们所说这个说的话 can never hurt me， 这个是在这边的高中生初中生他们都知道的。真的是这样子吗？话语真的一点都不能伤害到我们吗？那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弟兄姐妹啊，你们看我的这个头型，你们觉得还正常吗？弟兄姐妹，你们看看我这个头型，你们觉得还正常吗？应该还算正常啊。但是你知道啊，我小的时候啊，有几个邻居的孩子，我们几个孩子常常在一起玩。有一次，我们这邻居的几个孩子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发现到我的头型跟他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们的头是扁的，我的头是椭圆的，是圆的。因为我的头型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啊，有一些地方啊应该要来笑我，所以他们用啊闽南语或者用台语说我是蝌蚪。 OK， 那不仅讲蝌蚪，而且他们还编了一首歌，有时候他们突然想起来啊这件事情，他们就唱这首歌来笑我。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从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玩，一直到大学，其实对于我的头型我都带着一个很深的自卑感。我都问我妈妈说，为什么你把我生成这样子的头型？我妈妈说，她小的时候也是把我这样放在床上睡，也是要让我头能够靠着床哈，靠着这个。那她说我很好动，所以我常常头会转，所以长大就变成这个形状了。那你知道啊，我有三个孩子啊，我12岁女儿她出生的时候，医生教我们，我们要啊让她趴着睡，好、啊、让她趴着睡。后来我生双胞胎，现在7岁多，生他们的时候，医生说要仰着睡，所以到底是要趴着睡还仰着睡，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从小我的头型跟其他的邻居的孩子不一样，这个自卑感我一直带着，一直到大学都还有这样子的自卑感。弟兄姐妹， Words can never hurt me 吗？ No，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人可能讲过一些话，我们到现在都还深深的记得，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可能让我们都还心痛。弟兄姐妹，我什么时候我这个头型得到医治的啊？请放下一张。弟兄姐妹，我觉得篮球啊，对我个人而言，对我们华人而言，可能带来很一些的好处啊。前一阵子我们啊跟一些年轻孩子们在楼上一起看篮球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孩子他这么说，他现在 everyone wants to become， 因为 Jeremy Lin 的关系， everyone wants to become Asians， 大家都想变成亚洲人。弟兄姐妹，我这个头型是因为看到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not that bad。 下一张，这个是黄牧师最爱的一位球员，这个 Kobe Bryant， 他的头型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话语其实非常的重要，带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在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啊这一段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啊，若是你手上有圣经，好不好？你翻到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这里说，我们原来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我们原来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 自己的舌头。所以雅各劝勉，劝勉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劝勉这些当时的基督徒，同时也劝勉我们，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们说话要有智慧。为什么呢？雅各用了接下来的几节的经文，他说了，他说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弟兄姐妹下一章，雅各用脚环，用马来当作比喻。这个马让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非常有 power 的，它身上许多的这些 muscle， 它这个肌肉非常的健壮，它的速度它的力量都是大的。我们所开的车，我们也都是用马力来表达这个车子大概它的 strength 有多强。我们看到马的时候，下一章这么样子的强壮，但是雅各在这里说，我们若是把脚环，脚环长得什么样子？下一章，脚环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马的嘴里面，就能够叫它怎么样顺服，而且能够调动它的全身。所以这里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脚环是这么样的小，马的力气这么样的大，但是这么小的东西它能够调动马的全身。这个是雅各所用的第一个例子。接下来雅各用第二个例子，他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舵长的是这个样子，一个小小的舵。下一章，这个是个船，你可以看到这个舵跟这个船身的这个比较，这么大的船身，这么小的舵，但是雅各在这里说，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用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所要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话，它是有能力的。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它能够带来的影响是大的。所以下一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力量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年长，不管你年轻，不管你是男，不管你是女，你所讲的话都有力量，都会影响人。所以雅各这里用马跟脚环，还有船跟舵来做比喻。那接下来雅各在第三章第五节，他这里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在这里用火，一个小小的火跟一个大的树林来做比较。下一章有一个新闻，这个是在2000年的时候讲到在南卡在八月的在有一次8月24号跟到9月8号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树林，后来这个树林着了火了，着了火。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一个，这个树林烧了2个礼拜，然后根据这个新闻报道，有超过1000个消防队员要来扑灭这个火，然后有8万英亩的珍贵的树林在那2个礼拜全部都被烧光了。在这个报道里面讲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这么样珍贵的树林，他们后来找到是一位女士，这位 女士后来名字都知道了，叫 Janice。 这个 Janice 在经过这个树林的时候，她点了一根香烟，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火种就丢到树林里面，他没有去把它采熄，结果就造成了这么样大的 八万英亩的珍贵的树林全都烧光了。所以雅各在这里想，最小的火能够怎么样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所说的话，所说出来的话，就再也不能收回来了。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带着能力的，不管你是年轻年少。第二个，我们说出来的话再也收不回来了。第三件事情要讲的是，下一章，我们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这边所讲到，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我们也有一句这样子的话，叫什么？言为心声，言为心声。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说出来了。下一个，在雅各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也是讲到，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弟兄姐妹，这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话显明我们的内心，显明我们的内心。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内心是如何，但弟兄姐妹，借着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如何。我记得有一次在吃饭前我就请我三个孩子当中的其中一个，请他做一件事情，就帮忙。但是我这个孩子呢，他不愿意，而且他讲了一些理由。那你知道，我原来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耐心有爱心的父亲，但是他讲了这些话之后，我火怒三丈。我在那个时候把他从出生一直到现在所讲帮他做过的事情一一讲给他听，然后之后的话当然是不好的话，这个孩子听了之后很难过的就跑到他房间去了。后来我想一方面自己良心发现，也圣灵感动，过了一阵子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坐在那边，我就上楼跟我的孩子道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当我们把一些话讲出来的时候，没想到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显明我们的内心是如何。感谢主，也常常神是蛮有恩典的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赦免。那第四个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我们所说的话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下一个，在箴言里面这边讲到，说话浮躁的怎么样，如刀刺人。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用刀来刺人，被刺的那个人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箴言还有讲到，言语伤人胜于剑戟，我们所说的话会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但是这里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所说出来的话能够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医治。我们所说的话不仅影响到别人，其实也影响到我们自己。下一章，这里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狂妄。 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话不仅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也影响我们自己。这里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的是自己，对于自己也有不好的影响。下一章，这里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他需要做什么呢？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下一章，雅各在这里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他就是完全人。这个完全人讲的就是是一个成熟的人，这个成熟的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弟兄姐妹，我们所讲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讲的话，第一个，它带着能力，带着力量；第二个，我们所讲的话一讲出去就没有办法挽回了；第三个，我们所讲的话流露出我们生命的本质；第四方面，我们所讲的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啊，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里也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我们在推动的一个关怀事工是施体反关怀事工。在这个关怀事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聆听，就是聆听。我们要带给人关怀，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要快快的听。什么是快快的听？就是要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里说要慢慢的说，也就是要有智慧的，当你听了之后你想一想然后再说，也不要太急着好像讲自己的意见。然后这里雅各这里说慢慢的动怒。下一章，弟兄姐妹，这个箴言里面讲到，我们的话语就好像金苹果一样啊，这个照片看得不清楚，但是啊，在箴言里面讲到，他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可以想象啊，这位箴言的作者啊，用这么样子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个金的苹果、银的网子，何等美的啊一个景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但愿啊，神借着啊雅各所说的啊这一段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话语上啊，能够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讲合宜的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来，下一啊，这个照片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啊，看不清楚啊。他的名字叫 Haden Robinson， 是我们教会在30周年的时候啊，我们邀请的啊这一位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分享。Haden Robinson 啊，他是一位非常被人所尊敬的一位牧师啊，他是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所写的啊书被许多神学院来当作教科书啊，他也被 Christianity Today 选为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之一啊，他年纪已经相当老迈啊，我想已经差不多有90岁了。啊，几年前，2年前啊，我跟教会的牧长们啊，一起到 Boston 啊，到麻州啊，到他所任教的这个神学院 Gordon Conwell 啊，去上啊训练的课程。那这个训练课程啊，主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啊，这个神学院要把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当时在这个场合里面看到啊，在座的这些老师们、学生们，他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为他来鼓掌，可见这个人真的是 啊，非常受到敬仰的，他非常有杰出贡献的啊一位老师啊一个教授。那正好啊，我在参加这个训练课程的时候，他的女儿啊也在当中。那他的女儿后来啊在training 当中，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深深的啊在我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啊，他的女儿讲说啊，他的父亲在成长的时候，因为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妈妈啊一个人啊养育几个孩子。他们当时是住在纽约啊一个治安非常不好的哈林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哈林区啊，有一些人到那个地方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的害怕。那但是因为妈妈独立抚养几个孩子啊也很辛苦，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哈林区里面。啊，他的这个女儿就讲到，他这个父亲从小跟邻居的孩子们啊一起玩啊一起混。当时这些邻居的孩子有一些是很不好的孩子。那有一次这个 Haden Robinson 跟孩子们打架，结果打得非常的厉害，打到连这个嘴角哈这边流血，然后这边啊伤口很深，伤口很深啊，从照片里面我们大概看不太出来，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啊，他在这边嘴角这边有一个很深的这个伤痕在这里。那这个伤痕很深，打完之后呢，后来他就啊到医院去，后来就到学校了。那在学校里面啊，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师，这个很爱他的老师也知道这件事情。 Haden Robinson 呢知道这个老师很爱他，所以这个 Haden Robinson 每次跟老师讲话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手把他嘴角的这个疤痕遮起来了，他不想让这个老师看见啊，他这里有一个这么深的疤。那这个老师因为知道他的情况，这老师也爱他，这个老师也知道他在他的妈妈很辛苦的抚养这些孩子们。这个老师有一次，我相信这个老师他有做一些 study。 这个老师有一次跟这个孩子讲话的时候，他跟 Haden Robinson 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heroes， 有很多英雄人物，他身上都有疤。他就举了打棒球的哪一个身上有什么疤，打拳击的他的身上有什么疤，哪一个人他身上有什么疤。他说这些 hero 他们身上都有疤。这个 Haden Robinson 听了老师讲了这些话，他就把他的手放了下来。他知道这个老师爱他。后来Haden Robinson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对他的这个鼓励影响很大。老师所讲的这些话成为 Haden Robinson 的鼓励，他也成了一个有疤的一个 hero， 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人，他们乐意，他们渴慕听到一句安慰的话，听到一句你鼓励他的话，听到一句让他能够心满意足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何等的重要！但愿神借着你我看重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从创世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一开始就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他的话代表这个能力。但是撒旦也说话，让人进到一个堕落的情况。弟兄姐妹，你我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话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早上借着雅各所说的，主啊，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的话语也带着能力。主啊，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再收回了。 主，我们的话也显明我们的内心是如何。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的话语也影响我们自己，影响别人的生命。但愿主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宝贵的器皿，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460首。啊，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啊，460首，这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里面主要的重点是讲到我们有一个 good news， 有一个好的消息，可以跟我们周遭的人分享。但是在这个诗歌里面也讲到，有许多人他们困倦悲伤，有许多人他们生活需要明灯。但愿主借着这首诗歌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好不好？你若是有诗本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好吗？460首，460首。
在真实生命一直到路口，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发真光照亮，只有上这边欢唱，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的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唱。这最大能，别人心主要借你去验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的恩福，借我的恩福，借我生命，我要要想出爱你，对软弱者无要紧的臣服，终于出始终如意，借我是恩福，借我是恩福，借我生命，荣耀
借着我们把这个恩福赐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家人，谢谢主啊，请弟兄们请坐。